好，那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那在上一次呢，因为我们录音的原因啊，我没有把影像和录音留下来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我们会回头再把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的部分呢，再重新回顾一遍啊。那整个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一节到第十三节都是在讲祷告。那主若许可呢，我们今天就只以祷告为主题讲一整次借着这一长段的经文那这一段的经文上下分两个部分一节到第四节呢是在给了我们一个模范的样本祷告，就是主耶稣自己在做的。那第五节到十三节呢，他在告诉我们祷告带着一颗怎样的心它是不同侧重的教导。那我们先看十一章的一开始主是怎么样的背景下去教导祷告呢？是因为在第一节耶稣自己在一个地方祷告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和榜样，就是他虽然是神，他谦卑自己，他以圣子的身份依然还是向圣父来祷告。那这样的祷告完了以后呢，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所以是因为主的门徒的请求而有了这一篇很长的关于祷告的教导。而这样的请求呢，他不但教导我们要祷告，而是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所以祷告是我们在不认识神之前不会做的一件事，所以我们首先要养成祷告的习惯，同时呢又要知道我怎么样能够使得我的祷告能够蒙神的悦纳那总是有一个方法就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那主教导的肯定比约翰教导的要更重要了那约翰教导的并没有在圣经里记载下来。所以主呢就开始在第二节，耶稣说呢，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很短的几节我们上一次有分享过他样板的祷告呢，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祷告就只说这几句话他给了我们一个祷告的原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既不是说呢我只以这几句话来祷告，也不是说呢我必须要讲这几句话再讲别的话而是呢这几句话在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原则祷告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来求那分上下两个部分在第二节三个愿呢，我们上次讲到都是在讲神的国就是讲你，对吧？我们讲三个愿，三个你，对吧？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个愿都是在讲神家的事，或者说呢我们都是在为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在求。那我们知道呢，我们当一开始来祷告的时候呢，总是带着我的愿意来的，我们肯定是很大的祈求，但是这第一条就好像跟我们的本性是冲突的，在我们迫不及待的要把自己所需的讲出来之前呢，其实神给我们的样板祷告是在讲你。等会我们会用一句经文来解释为什么是这样，我们要回到马太福音，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清楚的结构是这么回事你的名我们上次也讲到，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要提我主耶和华的名，耶和华我神的名，所以神的名其实比地上人所倚靠的更重要那而且呢，这样的祷告的主题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其实是盼望人得救所以你看三个愿它的主旨其实是一致的，就是愿意地上的人都能够相信基督，相信基督，同时呢神的国降临下来，然后他的旨意在地上没有阻碍就如同在天上没有阻碍一样。那这样的一个祷告呢，他是对着谁说的呢是对在天上的父说的。上次我们也提到了三个位格的神在祷告这件事情上他有三个不同的角色，对吧？ 天上的父是听祷告的父神，圣子是谁呢？圣子是中保，是替你代求的那个位格，所以我们叫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奉他的名祷告的意思就是你的话自己要到神那里去呢是有障碍的，你的话必须经过谁啊？经过耶稣基督，对，是耶稣在替你把这话传递给神，因为他在神面前是义的，然后我躲在他里面，我就是义的。那我是义的，就没有什么能够拦阻我的祷告到神面前去。那第三个位格，圣灵在祷告里起什么作用呢？就是教我们怎么祷告。我们上次引用的经文是罗马书的八章，罗马书的八章的二十六节，罗马书八章的二十六节，我这说呢，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甚至我们软弱到一个程度自己不能祷告的时候，圣灵都直接为我们祷告。那当然他也教导我们祷告，因为他是把我们带到真理里去的。当我们明白祷告原则以后，我们就会有智慧的祷告，这全是圣灵在做工。所以你看三个位格的神在祷告这件事情上是全部参与的，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六节啊，全部参与的。那父神是成就祷告的，他是听祷告的，圣子是代求的，圣灵是教导帮助我们祷告的。所以你说最后成就你会归荣耀给谁呀？神，对不对？有你有半点功劳吗？你连怎么祷告都不会，你有什么功劳？也不是你成就的，也不是因为你的意神来听的，也不是你明白怎么祷告怎么求的，全都是神在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一切的事最终归荣耀给神，这是一个事实。哪怕像祷告你只是说说话，在人眼里你只是说说话而已，最终得荣耀的依然还是神啊。所以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所以十一章的第二节呢，其实就讲了一个祷告的样板，祷告的前半段，就是我们是先求的他的国啊，神的国。下半段呢，三四节呢，十一章的三节和四节呢，有一个递进的关系。我们上次讲到了，也讲了三个点，讲了哪三个点呢？日用的饮食、罪、试探啊。但是呢，全都是我了。注意了吗？我们的日用的饮食，我们的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三个你转换成三个我们，但三个我们呢，日用的饮食当然它可以指我们每日所需的，这个肯定是有这层意思。但如果你看第四节的两点，罪和试探，它显然是在讲属灵的需要，所以我们就知道日用的饮食不单单是指桌上的肉体的饮食，更是指灵里的粮食啊。那所以灵里的粮食是属灵的，那我们罪，赦免我们的罪，是我们属灵的需要，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也是我们属灵的需要。那三个，这三个属灵的需要呢，其实都跟我们属灵的健康有关系啊。罪呢，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啊，我们灵里是有疾病了，疾病是必死的。所以当我们要吃日用的饮食，我们吃灵粮啊，每日读经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强壮起来，对吧？就好比一个孩子，你在他不生病的时候，你一定希望他多吃，他才能有抵抗力。对，所以抵抗疾病的根本其实是你的健康，你的抵抗力，对吧？那你的抵抗力怎么来？你就吃啊，好好吃。一个孩子很瘦弱他就容易生病嘛，一个孩子很强壮他就不生病。对，我们也是一样，那我们日用的灵粮我们吃了，我们就有抵抗力。那我们的罪神要赦免，是使我们怎有什么样的益处呢？就是使我们能得着 属灵，一旦我生病了以后要医嘛，对吧？对不对？那我不是不肯定不生病，那我生病了我怎么办？你赦免我，就医好了嘛，对不对？那到最后呢？不叫我遇见试探，是罪的环境啊，对吧？那你除了叮嘱孩子要好好吃，除了在他生病的时候要给他吃药医好他，你还会叮嘱他什么？外面现在流感，你不要出去，或者说你出去要戴口罩，是不是？你要让他避开容易受试探的环境嘛，或者说让他会避开容易生病的环境。你如何教导孩子，神也是这么教导我们的。三节和四节是一模一样，只不过是从属肉体的角度换成了属灵的角度啊。其实这就是三节四节讲到的点哦。那我们上次呢又花了一次讲啊，内容会更多一点啊，但最主要的内容呢大概就是这一些。那我们回到为了把祷告讲这一段讲好啊，那我还是有感动要回到马太福音。那回到马太福音，就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要讲这个主导文。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五节，马太福音六章的五节到第十三节呢，也是在讲祷告，和我们今天这个主导文呢。很多部分是重合的，但是也有它独特的地方。那独特的地方呢，就是第五节到第八节，是马太福音里独有的。在这呢，他讲到了一个祷告的宗教可能。什么叫宗教可能呢？就是你有可能把祷告变成一个宗教仪式。那宗教仪式可能会犯什么样的错呢？第一，就是你祷告是为了让人看见的。比方说呢，第六章的第五节，他所谓的假冒伪善的人祷告是故意让人看见，所以你祷告不是做这件事情蒙神悦纳的。换句话说呢，它不是一个仪式蒙神悦纳的，它是你祷告的心你想要寻求神的心蒙神悦纳。那这样的心其实不需要拿到大庭广众来显明，对吧？神收到你心的时候，什么时候收到？你关起门来在暗室，你跪在床前，他就收到了嘛，是吧？对，所以这个是马太福音六章的五节到第六节讲的，我们可以读一下。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祷告蒙应允呢，是因为父在暗中查看，他收到你的心了，就其实神就听了。同时呢，也讲到了第七和第八节，是怎么样的祷告的方式，神一定听呢？是不是我说的多啊？祈求的很用力。他就一定听呢，这个我们经常会想的，对吧？那是不是我祷告的时候汗流满面，我祷告的时候浑身用力，然后我说的一句话我反复说10遍，他肯定就听一点呢？在这里他也讲了，不是啊。对，第六章的第七节，我们还在马太啊。他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啊。”所以显然他是在反面在讲。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不是这样的。所以第八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啊，是我们今天要补充上一次的内容的重点啊。第六章，马太福音六章的八节，他这说呢：“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啊，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好，这里有意思了，就是说呢。我带着我真正祷告里极大的需要，那比方说日用的饮食，比方说我的健康其他的需要，这些重不重要呢？重要。但神在这说什么？他说：“你还没有祈求以前，你的父早已知道。”那就意味着你不说他都听。那这个就有意思了。那既然是这样，那我还要祷告什么呢？ 所以你会发现刚才的那些祷告，我们读到上下部分，没有一句在讲我的家庭怎么办，我的健康怎么办，我的学习怎么办，一句都没有讲，是不是？他先讲什么？神的国，是吧？神的国，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接着又讲什么？讲我的罪，讲我的试探，对不对？你说很重点的内容呢，没了，到后面就没了，没再讲了。对，那你说，那这样的话，那我真正要求的事情怎么办呢？在第六章的第八节讲得很清楚，你没有张口，你没有祈求以先，你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这就意味着我们所需的其实是包含在应许里的。我再说一遍，我们所需的是包含在应许里的，它是给你了，不需要求的啊。就好比你的孩子今天上学啊，你看他半天不出门，他是最后你问他你怎么不出门，他说妈妈，你的这做的饭给我了吗？然后你告诉他早就在你的包里了，你怎么不看呢？早就在你的包里了，因为你那个背上了，他自己不看。我们得着主的那一刻就得着了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日用所需的。好，那为什么还要祷告呢？你说我日用所需的已经有了，那我还要祷告做什么呢？好，我们来看同样的还是马太福音第六章，六章的31节。六章的31节，我会给大家读到33节，马太福音六章的31节。所以他说不要忧虑，说这是主说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先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啊，这句经文实在太重要了，他讲到了祷告里的关系啊，就是我们刚才那个模范祷告跟我日用的，我每天要的，我最关心的那些事中间到底什么关系，在这里讲了。他说呢，你想要的这些东西呢，你要去求呢，这个的求法其实是外邦人的求法，换句话说呢，是跟神没有关系的，就不认识神的，跟他很疏远的人是这么求的啊。换句话说啊，我还是回到刚才那个小孩子的例子，假设呢不是你自己的孩子，是今天来你家做客的朋友的孩子，他可能会问你，他说阿姨，我的午餐在哪里呢？他会这么问，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你每天都会把午餐放到他包里，因为他担心你今天不放，或者他担心他今天没饭吃。但如果你的孩子在你家已经生活了很多年，他会诧异的是你哪天你不放，他会诧异的，对不对？是吧？哪天你不放是你忘了，他一定知道，只要我打开包，午餐一定在那里，对不对？好，那我想问你，你会忘，你的神会忘吗？不会吧？对，对不对？你孩子担心你是有道理的，担心我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是罪人嘛，我们可能忙了累了，我们今天真的忘记把午餐放进去了，你的神会忘吗？所以他说这些事情呢，你在求以先啊，他都知道了。他说你不要去求，不要去为这些事思虑烦扰。但是你为什么又要求呢？就在33节了。先求什么？他的国和他的义。好，主导文再想一想，主导文的前半段是不是就他的国啊？对不对？你的旨意，你的名，你的国，是不是？主导文的后半段是不是就他的义啊？对不对？我哪有圣洁？我是披戴基督的义吗？我要求你赦免我的罪，你不是白赦免的，你有代价的，代价是谁啊？是基督吗？是不是？我说主啊，你赦免我，然后你叫我不叫我遇见试探，这个的代价是什么？就是他的义嘛，是不是？ 然后我说主啊，求你让我读你的话语，能让我强壮起来，能让我胜过撒旦的试探，也是因为他的义嘛。所以我们今天去求的，其实都是跟属灵相关的。他的国是在为他人属灵相关的益处祈求，他的义是在为我自己也为他人属灵相关的益处祈求，对不对？所以我们先在想的是什么？先在想灵里的需要。所以换句话说呢，神不是不让我们为自己考虑，他是让我们为自己对的那个自己，属灵的那个自己考虑。然后呢，属肉体的那个自己呢，神是送给你的，是放在那个包里的，每天都会出现的，你不要去担心，从你信的那一刻你就有了。你一定要凭着信心相信这个事实。所以祷告意味着什么？就祷告就意味着你按他的方式去求，就一定蒙应允了。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今天一直还在求这日用的饮食，或者这个我的学习成绩啊，我的这个健康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不是说不可以，神在这里说了。那就是呢，一个比较身份的祈求，就像外邦人求，外邦人求是这么求的，对吧？那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其他的在33节，这些东西就要都要加给你们。那加给你们的意思就是，他是赠给你的，送给你的。所以他在34节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句是一个常被人引用的经文，但你要知道这句经文的上下文，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讲这句经文。不让告诉你不要为明天忧虑，不是一个心理暗示，不是一个洗脑的方法，而不是告诉你你心里想着不为明天忧虑就好了，它其实是有应许在里面的。其实我用心理暗示来鼓励你，我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其实因为我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咱俩就是鸵鸟头埋在沙子里，我们就等明天来了再说。不是这样，耶稣告诉你，因为明天在他手里，他应许给了你，他的话给了你，你就不用为明天操心了，明天一定会有祝福在那里。那同时呢，他在这明天有明天的忧虑，是指你在神的话里，你可以每一天每一天的忧虑靠着他的话去化解，对不对？就是你可能今天有你的忧虑，那你说主啊，我再回到你的话里，我现在再读了一遍这个话，我现在这个忧虑没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跟着主过日子哈，是一天一天过的，你想远了是想不清楚的。对，好，我们再回到，我们还在马太福音啊。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九节到第十三节呢，就是主导文，完完全全的一模一样的主导文，跟路加福音十一章。所以在讲主导文之前，你会看见这逻辑关系呢，他是说第八节，你们所求的那些想要的东西，你们所心里啊每天思虑最重的那些东西，其实神都知道，所以你先求属灵的，剩下的呢你们就会看见啊。所以他给了门徒一个极好的属灵的祷告的榜样。好，现在我们回到路加啊，路加福音十一章。那我们今天呢来看后半段啊，今天我们重点来看后半段。那十一章的第五节呢到第十三节呢，他在讲一个祷告的心。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是不多的，在福音书里例子在讲我们怎么样怀着怎样的心呢、到主面前去祷告。还有一次就是路加福音十八章的一开始啊，那寡妇和不义的官的故事也是类似的，有不同的侧重点。那我们今天呢先用这个故事，我们来看神想教导我们什么。我们先把经文读一下啊，路加福音十一章的第五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 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啊，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啊，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非常非常宝贵的一段啊，先讲的是一个故事，这故事呢可以当做一个比喻。在这个故事里呢，有一个人呢，他家里来了朋友，然后呢他到邻居那里啊去借三个饼，或者说他到另一个朋友那里啊要去借三个饼啊，然后呢那个朋友已经睡了，而且呢他已经回答了他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他如实的讲了他的难处，就是很不方便，我不愿意，他已经拒绝了。到第八节呢，他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们上次停下来之前呢，建议大家去好好看一看这情辞迫切的这个词的原文啊，这是我们今天解的第一个角度。情辞迫切的翻译呢，翻译的比较有文采啊，哎，事实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不知羞耻啊，厚脸皮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哎，情辞迫切讲的很优雅啊，其实就是不知羞耻啊，英文叫 shamelessness， 叫不知羞耻的。好，为什么我要把这个词提出来呢？神在圣经里讲例子的时候啊，他为了教导一件重要的真理啊，他常常是把例子举到极致，举到很极端，举到极端。如果极端都是这样，那你就不用担心比极端要小的情况了，是吧？最好的例子，最极端的是什么？是主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神是怎么描述的？罗马书八章怎么说？他说，神既舍了自己的爱子为你们死了，然后怎么说？岂不把万物都白白赐给你们吗？万物加白白等于什么？等于全部东西，对不对？万物加白白就已经把你所需的全包括在里面。你想吧，你能祷告的所有东西，哪一个不在万物加白白里面？你能列举出一个吗？他说，他把爱子给你舍了，这就是到极致了，对不对？他让一个摊子站起来，他只需要一句话。他让你罪得赦免，他要为你死。好，你的罪得赦免是不是个很大的礼物？是，重要的恩典是，它更是一个爱的极致的证据。这个时候呢，你就永远不用再去怀疑神的爱了。好，这个时候假设啊，你也为你的很多事求了啊，你在他面前也哭了很长时间，但是发现没什么变化，这时候该怎么办？你可能会怀疑什么？怀疑他的爱，对吧？你会想，是不是神不爱我？这个时候你要回到刚才我说的那句经文里，他给你的爱有个极好的证据，就是什么？就他为你死了。还有没有极致的例子？还有很多啊，我经常喜欢举的啊，他说你的头发他都数过了。好，他数你的头发，这个时候你健康有毛病，他关不关心呢？对不对？你身上可能你最不关心的是你的头发啊，不是说不关心，是不关心到那一根，对不对？ 你不会因为少了一根而非常的痛苦，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少一根，你少很多根也没有关系。再爱孩子的母亲也不会去数他的头发，没错吧？我觉得我说这话应该不会冒犯什么人吧？你数过你孩子头发吗？但我会告诉你，天父数过的。好，那他头发都数过，这个极端的例子，这个时候你说我得了癌症，他会怎么样？他说我只数你头发，不管你癌症，可能吗？不可能。他还说什么？他还说麻雀。他说两个麻雀啊，是最小的，只有一块钱。他说没有神的旨意，一个都不会掉在地上。那神关心最便宜的东西，就是一个麻雀，就半块钱的。神也关心，那他关不关心你呢？你比麻雀又贵重多少呢？这是神的原话。好，在这儿，如果一个人，他说虽不因他是朋友，他是朋友，这已经是很重要的原因了。哪怕不是朋友，就是他不知羞耻的一直敲门呢，敲到一个程度怎么样？你说起来吧，我总得起来，不起来这个他也一直敲啊，你也会起来的。那神是这样的人吗？不是，对不对？神是一个你需要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敲到他烦他才会听你的吗？不是。现在你知道了，如果一个人一直敲一直敲，敲到烦别人都会开门，更何况神是你的父亲，他难道不愿意为你开门吗？就是这个意思。他讲那么长，五节到第八节讲那么长，他就想讲这个道理，所以才会有第九和第十节啊，这个就有意思了。我们来读一下第九和第十节哈。他说呢，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他有什么条件吗？没有啊。他的条件就是你要求，对不对？他没有说你带什么来求，钱、你的好行为、你的教会服事、你的奉献，都不是。所以你求你就得到了。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要去求。还有呢，不要灰心的求，对吧？可能你现在敲了门，现在没有按你所想的来开门，你该怎么想？你继续求啊！一会儿我要解释啊，为什么不会按你所想的来开门啊？我们先把这两节解完啊。啊，你觉得讲完第九节是不是就够了呢？
是
的，对。然后第十节除了因为凡不一样，后面全是一样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不觉得这个逻辑好像不通吗？啊，第九节和第十节当中哪有因果关系啊？你能想得出有什么因果关系吗？因为后面一定是原因嘛，是吧？原因就在这个凡字。凡的意思就是神的应许。你得着是因为神的话，就是个意思，因为这就是神说的。就好比我说你每天早晨起来会看见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每天都是这样，因为太阳必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因为我只能这么说，因为这是神定的，没有什么比神定的更强大的理由了。阿门。因为神说的，他就一定做得到。所以现在大家知道祷告的秘诀是什么了？抓住神的应许，你把他的话读给他听。你说主啊，这不就是你说的吗？现在我读给你听，求你照你的 应许来成就。还记不记得但以理是怎么做那个祷告的？他要为整个以色列祷告，就是这样的呀。主啊，这是你的应许啊。大卫怎么为他和他的后裔祷告的？他说，主啊，这就是你说的。他把拿单先告诉他的，他又说给神又听了一遍，是不是？我们看一下，看一下，给大家加深一点印象。撒母耳记，撒母耳记7:7。撒母耳记下七章，7章就分两半，一半是拿单把神的话传给大卫，后一半从18到七章最后是大卫把神的话又说给神听，就是这样。你们觉得有没有意思啊？在撒母耳记下七章一开始就是神告诉拿单，让拿单去告诉，拿单是先知，去告诉大卫。那告诉的话是什么呢？就是重点是8往后。他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们以色列的君。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16，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是神说的话。你看大卫怎么祷告呢？从18开始他就进去祷告，他说，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然后一直祷告到什么？祷告到29，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远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这是大卫最聪明的地方，对吧？大家不要认为每个人都会这样啊。同样是王啊，北国的第一个王啊叫耶罗伯安。当先知亚西亚要说，哎呀，神要把10支派要给你的时候啊，耶罗伯安想到的是什么？我赶紧要立金牛犊，否则他们就跑回南边去敬拜了。大家注意到思维方式的不同了吗？神要把国赐给耶罗伯安，耶罗伯安想到的是，我要怎么把这个国建立，对不对？神要把国赐给大卫，大卫想到的是什么？神，你把我的国建立，因为这是你说的。现在你知道为什么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吗？你求自己的东西，就算神给你，你也守不住。因为耶罗伯安最后守了2-3就没了。好，我们继续回到路加福音的第11。路加福音11的9-10。所以耶稣讲的恰恰就是原因。为什么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呢？祈求就给你们，就是因为这就是神说的。因为凡的意思就是神说的。现在呢，我们就照着神说的，我就去做，我就一定得着了。那我们应用到自己身上，我们怎么来祷告呢？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呢，有人亏欠了你，真的伤害你，那伤害到一个地步呢，你很痛苦。这个时候呢，你有两种的祷告。第一种呢，主啊，你怎么不先伸张公义呢？你的公义在哪里呢？你为什么不使这个人现在就碰到点啥事儿呢？你可以这样祷告啊，可不可以？可以的。但这个你没有把自己放在神的应许里，因为神从来没有教导你这么做。神教导你怎么做啊？他说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对不对？他说你要饶恕他， 这个图是对的，对吧？好，那你这个时候怎么祷告呢？你怎么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呢？你说主啊，现在我相信你说的这句话，要饶恕人，你就必蒙饶恕；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你就必蒙福。好，现在呢，我自己里面啊，我没有这个力量，你能不能加添我力量，让我能够为逼迫我的人祷告，让我能够把里面的怨恨给卸给你拿走，这就是很好的祷告。等会我会解释，讲到圣灵的时候啊，这个能力就从圣灵来了。哎，所以三个位格的神全部参与在里面啊，你怎么能做到？不是你做得到的。但是首先起点是什么？你得同意神说的话是对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神的话忘掉了，对不对？我记得的是什么？我记得的是他给我的伤害。阿门。我没有把神的话放在脑子里，接到心里，放在行动里。所以我首先得跟神要一致，一致就是神你说的对，我要原谅他啊，从心底里原谅啊，到一个程度我还为他祷告，我为他祈求。然后呢，然后你就等。为什么？因为神说了，你只要这么做了，你就一定看见祝福。你信不信呢？这就是信心了。你做了就看见了，这就是信心了。你按神的话做，你看你得不得福。好，我们来现在来看11章的11节到第13节的部分啊。那这个部分呢，是我们今天最后的重点的部分，我们要好好讲一讲。因为这是我们最难的部分。怎么做到？道理都懂，一到做的时候做不出来了啊！对，所以最后那句经文就很重要了，更将圣灵去求他的人。我们先看前面11节啊，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好，三组对比，三组对比都有同样的特点。特点是什么呢？求的东西是好东西，给的东西是不好的东西，不但是不好的东西，是会伤害你的东西。石头不是个吃的东西啊，当然石头放在你脚下它不会伤害你，你到嘴里嚼一嚼就开始伤害你了，是肯定要伤害你的，对吧？那蛇呢，那你不去抓它，它当然不伤害你，但你要吃它，你能不抓它吗？啊，那你要抓条蛇来吃还是要冒点危险的，是吧？蝎子也是这样，对不对？那你要去吃个蝎子，那你抓它也是要受伤害的。所以到这你会注意，这一组的对比是在讲你求的都是好东西，那父亲怎么可能把伤害你的东西给你呢？好，那我让大家稍微安静，我们停一下想一想，耶稣在这儿为什么要用三个会伤害你的东西来做对比的对象呢？我可不可以把它换成三个无关紧要的啊？我这么说，求鸡蛋反给他毛毛虫呢？毛毛虫也吃，也不能吃，但是你抓它也没事，但你抓蝎子可是有事的。为什么是三个会伤害你的东西呢？为什么？其实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祷告经历？就是你有的时候祷告啊，祷告祷告着，你所祷告的事情不但不是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糟糕了。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看见很多人点头啊，对对，点头就对了啊，点头说明你在祷告里啊。祷告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往往是好像按你祷告的方向，神就成就了。最开始是什么？你刚刚得救，或者说甚至还没得救，你刚开始向他祷告的时候，为什么是这样呢？还想过，信心小的人啊，就像什么？就像婴孩嘛，是吧？那这婴孩是听谁的？听我自己的，对吧？比如说你如果抱了一个婴孩在这儿，他不会因为我在讲道他就不哭了，我高兴了我就哭了， 我想哭我就哭了。这个时候你得怎么办？你得把他抱起来，赶紧出去。这个时候是谁在指挥谁啊？是婴孩在指挥你，对不对？对吧？所以我们信心小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在指挥神。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信心小的时候祷告就很灵，这是一个一直是这样的状态，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它并不是按我们所想的方向去发展的，甚至很可能一开始是往反方向来走一段的。反方向的意思就是，我祷告啊，主啊，这个病你让我快点好起来，我明天要去检查，然后快点好起来，明天一检查恶性的，这就叫反方向的。对，你本来是准备明天检查就可以去上班了，然后一检查走不了了。对，那你说神，你我不是求饼吗？你怎么给我石头呢？我硌着牙了。我不是求的鸡蛋吗？你怎么给了我蛇呢？你怎么给了我蝎子呢？你会不会这么想？你会。所以耶稣就是把你想说的说出来了，是吗？对不对？你求了半天，你说主啊，我求的是鸡蛋，不是蝎子。主知道。所以在这儿哈，我们要记得一点啊，神会比量我们的信心来带领我们。他要培养是一个属灵的你。他爱你到一个程度，他不能看见你灵里不长大。就好比你爱你的孩子到一个地步，你不能忍心他永远是婴孩。但是你孩子就希望他永远像小时候那样，一哭就灵，一哭就灵。但是总有一天他发现好像一哭不灵了，是不是？会有这么一天，是吧？为什么？因为他需要长大，我们也需要长大。所以神在这儿呢，他在告诉我们，我们里面有属灵的需要，这个需要呢，只有圣灵能给我们。这个需要就是我怎么在祷告里啊，学会忍耐，学会看见神的旨意，学会明白神属灵的祝福。这些东西不是天然就有的，因为我的天然人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对不对？属肉体的人就眼见为实嘛，属肉体的人就是地上这点事儿嘛。那你要给我就给我，不给我我就不信你，这就是属肉体的人。属灵人是怎么样？然后我祷告完了就被打了一顿，关到牢里去。保罗经常碰见这样的事情的。他一祷告，回身把这个使女鬼给赶出去，他就抓到牢里去了。那这个时候他不能把他看成是神的祝福没有，而是呢神属灵祝福的开始啊。所以有老的弟兄圣经这圣徒们会说，神说不的时候啊，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是的开始。能理解这个概念，就神对你说不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更高级的、更高层面的事的开始。就是你不懂，你现在还不懂，对不对？这个道理呢，你放在孩子身上就特别好理解。你跟孩子，他请求你说我能不能吃冰激凌，你跟他说不的时候，是一个更大的事的开始。孩子问你说我能不能玩游戏，你跟他说不的时候，是一个更高级的事的开始。因为他要开始学习一些他从来没学过的道理了。对，那好，在13节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好，神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他就是告诉你，当你看见结果，祷告的结果不是如你所愿的时候，在现在啊，不是久远啊，因为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慢慢明白神的旨意。但是现在啊，你可能昨天、前天、上个月祷告了，不是如你所愿，这个时候怎么办？这时候你会认为，为什么给我蝎子？为什么给我蛇？ 你好好回来读一下十一章的十三节。他说我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他就把我们跟神，我们在座的有父亲，他就说，地上的父亲，我们是个罪人，我们不好，尚且知道疼自己的儿子，疼自己的女儿。你还尚且不舍得说，拿个石头给他当饭吃，没哪个父母这么干的，你不好，你个罪人，你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那你觉得天上的父母，他给你会是蝎子吗？会是蛇吗？怎么可能？好，重点是13节的后半段，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何况天父的意思是，那神是更加会给你的，对不对？那你不好，你还会给，何况天父的意思，天父比你好得多，那他一定会把最好的给你。那现在来了，什么是最好的？这是我们要好好想一想的。什么是最好的？哎，什么是最好的？哎，我们得排个序啊，在地上。大家知道地上的东西啊，钱财在人看来是最好的，对吧？但是跟儿女的安全比起来，你可以不要了啊，对吧？啊，都点头，我看大家都点头啊。然后呢？很多时候儿女呢跟你自己的健康比起来呢，我们很多时候还觉得还是自己的健康很重要。呵呵，约伯记里就是这么个顺序，注意了吗？最先约伯没的是什么？骆驼、牛羊，其次儿女十个，最后他自己，是吧？你有顺序哈，有顺序。你说好，现在我有最大的需要，你说的对，因为我癌症，我快死了。但是约伯记走到第42章，还记得那句经文？我们看一下约伯记的42章。我们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就不回去读啊，大家兴趣去读一下约伯记的一章二章啊，就他丢东西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顺序丢的，从钱财丢起啊，就丢儿女，最后丢自己的健康。他的健康丢完以后是个什么状态？他浑身生疮，对吧？他只能用瓦片去刮那个疮，对吧？好，我们来看约伯记42章的第5节，他说什么？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他为什么会在尘土和炉灰中？因为他还在刮他的疮，是吧？对不对？他用那个炉灰其实就是为了止他的痛的，我猜哈，就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位置还没变，健康还是快完了，将死之人。但是你会发现他什么变了？他里面变了。他里面怎么变？他知道神更宝贵了。他说我以前只是听说有你，我现在亲眼见你。我见你以后啊，我的健康其实不重要了。我坐在尘土和炉灰中，我还坐在这里，但是我已经不坐在这里抱怨了，我坐在这里懊悔。阿们。我不再坐在这里说你怎么给我蝎子呢，我坐在这里说谢谢你，我明白这其实是鸡蛋，这其实是饼。阿们。我们如果能有一个看见苦难里的祝福的眼睛啊，我觉得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开始说有一个正常的轨道上去了。否则就是在一个旷野里在打转转的。谁在旷野里打转？属肉体的人。谁进迦南地？属灵人。你要什么？要好好想一想。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一定是会做一个选择的，我到底要什么？地上的还是天上的？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旷野的还是迦南地的？你想一想。 没有人能逃脱的，神必然会把这选择摆在每一个人面前。所以约伯在这个选择以后，你我们还没走到回到路加，我们还在约伯记，我们来看一下约伯怎么好起来的。他身上的疮不好了，他怎么好的呢？我们来看42章，约伯记最后一章，42章的第十节。我们先看第八节，第八节的后半段，他说，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所以约伯虽然不好，但是那三个朋友更糟糕。所以你是谁呢？你是基督徒啊，你肯定不好啊，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但是谁更糟糕？那地上失丧的人更糟糕，还不知道福音呢。所以约伯在这个时候，神给了一个约伯一个命令，是什么？第十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大家好好思想一下这句话，把这句话划下来。42章第十节的上半段，约伯怎么好起来的？诶，奇怪，约伯怎么不说求我的疮，主，我的疮你看见了吗？我还在炉灰里，你没看见吗？主啊，我的儿女都死了，你不管吗？主啊，我的骆驼都被抢走了，你不管吗？约伯在求什么？约伯在求神的国，神的义吗？阿们，是这个完美的例子，对不对？我们刚才学的主导文，约伯没有讲主导文的内容，但他应用的就是主导文的原则，一样的是吧？他在为谁求啊？他在为别人求，他在为别人的什么求？属灵需要求，因为那些人议论神，议论的不是，那些人是罪人，这三个朋友根本不懂神，约伯为他们祈祷。约伯为他们祈祷，约伯自己好了，看见吗？约伯为他们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如果你一个属灵人，你都不能凭着信心生活，我们怎么能够去帮助别人呢？别人从你这得着的，难道不是你在艰难困苦里的信心吗？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把神那美好的形象给到别人？难道不是同样的苦难里，你还记着在为别人祷告吗？是吧？好，我们怎么做得到呢？好，我们还没讲完，我们回到路加的十一章啊。我们道理都懂了，约伯的例子也看见了。我们回到路加的十一章，十一章的最后半节，十一章的十三节的最后半节，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为什么要给圣灵呢？在这呢，我要稍微做一点解释，因为马太福音的七章呢也有这句话，所以这里的圣灵在指什么？为什么要做点解释呢？因为圣经学者往往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我会等会会讲我的意见。有两种的意见，一种呢认为这个圣灵是指位格的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啊。那所以如果你这么理解呢，那就只能把这句话理解成这是当时耶稣还没有升天，圣灵还没有降下，对吧？是这个逻辑关系是对的，对吧？因为耶稣没有升天，圣灵就没有降下，没有降下，圣灵就没有赐给你，也没有赐给我，所以这句话这么理解完全通，是可以的。但是呢，放在这里的上下文呢，对，不是特别的通顺啊，因为他在这是在讲祷告，我怎么得着祷告的力量和能力，我怎么能够不把神的 no 说不看成是蝎子？这个是我们能够看见，我想要知道我怎么能够做得到。主，你到底要赐给我什么样的能力？所以圣灵在这呢，第二种的解释，有圣经学者认为是指圣灵的能力。 是指圣灵的力量，他可以带领你做到。那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原文里的这个圣灵呢，没有冠词，就是那圣灵。就比如说我讲到一个人的时候，我总要加个冠词啊，那个人，这个人啊，那这是指人。那圣灵有没有能力？当然有。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呢，它既可能指一个位格的三位一体的神，也可能指什么？也可能指他的能力。那证据呢，我们时间原因不往前翻啊，比方说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那以利沙说，求感动你的圣灵加倍感动我。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圣灵他在指能力，对吧？因为以利沙之后在圣灵里所做到的事情都是比以利亚要翻倍的。对，这个你有兴趣你可以去查考啊，有圣经学的去查考过的，的确就是这样。但是呢，你不能说呢，这是给了以利亚一个圣灵，给了以利沙两个圣灵的，你不能说有位格的圣灵好多个啊，对，你不能这么说，你只能说圣灵的能力给到了他们是不同的程度啊。好，我们这是两种不同的解释啊，那你采用哪一种呢？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我个人呢，更倾向于是第二种，是指圣灵的能力。在这呢，放在原文里就更好的解释。还有一个证据呢，就是马太福音的，我们回到另一处啊，马太福音的七章啊，马太福音七章。马太福音七章的第，我看一下啊。七章的第十一节是讲的是同样的内容，但是他描述的方式不一样。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这里的好东西显然是指圣灵。那如果是指一个位格的圣灵呢，好像就不是太通了啊，或者说就比较牵强，你不能把耶稣当作好东西嘛，对吧？你不能把天父当作好东西，他不是东西，他是人，他是活的，啊，耶稣是人，天父是灵，所以好东西、圣灵，两个呢，你如果都解释成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帮助，会上下文呢。会更容易解释一些。好，那我这是一个背景的解释啊。那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11章的13节。好，13节的最后后半段，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为什么神要把圣灵的能力给我们？答案其实就很清楚了，因为我们做不到。我回到我们刚才的例子，我说主啊，我学习了，我懂了，我今天也像约伯那样坐在炉灰里，就在那刮那个窗呢。现在呢，我也知道有一个人得罪我，我也想为他祈祷，但是我祈祷不出来呀，我真是我开不了这口啊，我一开口我就想咒诅他怎么办？所以这就叫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现在知道圣灵这个位格的神起什么作用了？他让你能够做到，对不对？他让你不但明白，他更让你有做到的力量。所以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啊，你先要直接去求做到的能力。你就算你说我应该做，我就去做这个祷告，你说了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其实也没用。这祷告这个事是最较劲的，它较劲在哪呢？就是你在教会呢，你就算不愿意，你也可以去做一些对的事情，对吧？对吧？比方说我要你扫地，你就算不愿意你也扫了。有的时候我们年轻人聚会完了，小孩就让他吸地，也嘟嘟囔囔也吸地的啊，他不一定愿意，但他也会吸。对，但是呢，什么样的动作神真的悦纳呢？就他不但去做了，他的心是很乐意的， 这就是要得祝福的，这个就是要得赏赐的。祷告这件事情啊，它干脆没有外表的动作，因为你是在按时祷告，谁知道你怎么祷告？好，现在你跟神说，主啊，求你祝福我那个仇敌吧。其实我心里想，哎，恨不得他早死。那我想问你啊，神听见了哪一个？神听见了里面那个，外面那个白说了。现在懂了吗？是不是啊？外面那个白说了，连人都没看见，是真的白说了，是吧？连人都没听见，连人的荣耀你都没得着，是不是白说了？好，那我里面那个我怎么改过来？只有圣灵做得到，我们哪自己能改得过来？我们自己能改过来，圣灵为什么要拆下来？所以耶稣走的时候会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处的，我不去保惠师就不来，他来就与你们有益处，这就是个益处了。他来的圣灵有很多 功用，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当然他会带领我们明白进入神的真理，真理就是那些道理我们靠自己也不能明白，所以明白是靠他，做到也靠他呀，不靠他怎么做得到？所以要将圣灵的力量，圣灵的恩赐赐给我们。这个时候当你没有的时候，你就开始求了。怎么求呢？你说，主啊，我知道要原谅他，但是我原谅不了啊，我一想到他我就全是苦毒，主啊，求你给我力量能够原谅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祷告，这个就跟那个父亲跟神祷告说，主啊，我愿意信，我信不足啊，求你帮助，记得吗？你说我想信，我决定信，我脑子里信了，但是我心里信不了啊。现在我也是一样，我脑子里决定了我要原谅那个伤害我的人，但我心里原谅不了啊。你越诚实，你越得着圣灵的能力，明白吗？不要做给人看，更别做给神看，因为你骗不了他。你越坦诚，越像一个婴孩赤露敞开到神面前去，你越蒙福。所以你看，哪个孩子会跟父亲的关系更好？是那个会装的，还是那个坦率的？坦率的是吧？即便这个坦率的一身的毛病，但他至少实话跟父亲讲了。他说，父亲，我真的做不到，我一身的毛病我也看见了，你能帮我吗？那你觉得父亲会怎么样？就应验这句经文了，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去读这节经文，你说，主啊，我现在想要原谅那个伤害我的人，我做不到，但是我知道有一节经文是你说的，你说你会把圣灵给求他的人，你说的，你会把圣灵的能力给我的，现在我想要做，你能让我原谅他吗？你能让我不但原谅他，还有力量为他祷告吗？不容易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会看见要经过几个关哈，你先要知道什么是对的，对吧？你要跟神要一致的，然后呢，你还里面你不能起怀疑，因为他可能一开始给你的不是你想要的，然后呢？你还要跟主说，我做不到，你能帮我吗？我要你这个圣灵的能力。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啊，你其实已经把自己完全摆在一个最谦卑的位置，祝福就开始了。你开始可以看见神迹了。这个时候我要最后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你真的愿意还是不愿意呢？只有你自己知道。什么叫真的愿意还不愿意呢？就是当你里面真的是做不到，你要原谅一个人，你真的想原谅他，但是你做不到的时候，神真的能帮你。神什么时候帮不了你？就是其实你还没想好是不是真的想要原谅他。好比一个孩子，家里有两个孩子就知道，哥哥要把玩具给弟弟，你问他的时候，愿不愿意？愿意。说得非常好。等到他要松手的时候，才是他真正愿不愿意的时候。 你牢牢抓住的，如果就是你的苦读，就是你的义，神就帮不了你了。所以祷告到什么时候止步呢？祷告到你的义止步，这是我们今天最后的内容。所以祷告到什么时候不灵了呢？你牢牢抓住自己的义，祷告就不灵了。你说主啊，你说的全对，但是那就不灵了。但是你知道那个人有多恶吗？但是你知道他伤害我多少吗？但是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吗？但是的内容使得你祷告全都无效，完全做不到，一点用都没有，你祷告什么都白说了。因为但是的部分是在抓住我的意，神帮不了你。所以起点就是你的决定啊，就跟得救是一样的，是不是？得救的时候是你的决定，剩下神全做了。祷告也是一样，起点是你的决定。你说主啊，我不想再抱着我这个垃圾袋了，我每次想到那个人我就很痛苦，我想扔了他，你来接手吧。如果你起点做了这个决定，后面就全顺了。但其实你只是说说的，重点是你要控诉他，重点是但是那就没有用。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整个关于祷告的内容啊。那我们讲到路加福音的18章呢，我们还会再讲一次啊。那时候是在讲祷告，你要不要灰心啊。但是今天这个部分呢，其实讲到了，我们回顾一下，就讲到了要祷告，讲到了祷告的原则，我们怎么祷告，也讲到了祷告的心，就是我们要决定，我立志就是要按神的话去做，然后我不要往后说，我要情辞迫切的求，我就跟神说，主啊，你来帮助我，我就依靠你，然后我要的是你的圣灵的能力，你无论如何把我按照你的话带出来，我不要主张我的意。当你这么去求的时候，第一，你属灵的祝福得到了；第二，你属地的所需，神会送给你。哪有这么好的交易啊？但前提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决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祝福，也求您使我们明白这祷告的益处，也让我们有智慧的祷告。父啊，也求您照您所应许的啊，在我们真的糊涂的时候光照我们啊，在我们心里刚硬的时候使我们柔软啊，在我们还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提醒我们回到那属灵的祷告里。也求您照您的应许啊，不但使我们属灵上得到祝福，更使我们在地上啊一切所需的啊，在您的应许中加给我们。我们把这一切都仰望交托在您的手中，求您带领，求您帮助，求您祝福，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